欢迎收听华尔街见闻 Podcast， 用心聆听财经界的所见所闻。我们的节目固定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首播，收听节目还可以几点换好礼哦。节目播出将不定期随机赠送 iPoint 领取代码，累积 iPoint 点数可以兑换咖啡还有各大通路的礼券哦。活动详情请加入官方 LINE 小老鼠 IU178， 输入关键字777或者点选下方资讯栏的网址来进行几点兑换，让古怪教授请您喝咖啡拿礼券吧。股票市场见怪不怪，大家好，我是古怪教授谢承彦。好，这个比特币太可怕了，跌破两万美金，要求哦，西洋不逃哦，奈安内啦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投资比特币哦，但是之前比特币最高的时候涨到多少，知道吗？来抢答，呗。69000美金，没错，一枚比特币涨价值69000美金，天哪，这是什么东西啊、哦、而且你还看不到摸不着呢。是的，就是这样，这就是比特币嘛、哦、但当然随着比特币跌破两万美金以后呢，大家也开始去思考这会不会 totally 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庞氏骗局、哦、当然这当中加密货币的危机，美国加密货币的借贷平台、哦、Celsius Network 暂时冻结了他用户的提款跟转账，哇，那这个问题就很严重啦，因为这是一个无预警的暂停啊。那当然他上面是写说为了维护社区的利益，对不对、哦、然后这个消息虽然令人难熬，但是暂停提款转账还是保护社区最负责的做法。哇，这些工上面挖哥，当然你就会觉得说哇，这太可怕了，对不对？当时这个放贷资金80亿美金耶，整个资产是120亿美金呢，170万个会员呢，也是为了他的这个 18% 的这个利息耶。那当然这样子当然引发了这个加密货币这个圈子的恐慌持续的一个蔓延哦，也导致了比特币啦以太币这些价格大跌。那当然怎么看这件事情哦，怎么看这件事情哦，当然这个暂停转账这件事情当然在加密货币整个市场引起了恐慌哦，然后再加上之前这个 Luna 币几乎变成空气币，确实引发了很多这个市场不安 的想法、哦、那整个闪崩的过程呢，当然很多客户瞬间、哦、大幅度的损失、啊哦、那我自己的看法当然觉得说比特币在这个环节当然受到的影响是很大的，包括美国的物价持续的上涨，升息这件事情也让市场的投资人开始担心这种风险性的一个资产，而且基本上来讲很多人也把手上的美金可能兑换，像我刚才讲去投资这个借贷平台然后收取高利、哦、或者是说去投资了一些像灰度这种比特币信托基金等等这一类的投资。那这一类的连结，当然你投资的东西即便它是去中心化好了，你跟实体这个经济的连结已经在这个过程中挂钩上了，你再也不能说去中心化了，对不对？当然市场是恐惧贪婪在掌控的。过去当比特币这个20年疫情发生跌破4000块钱，再到这中间最高一路狂涨，最高涨到69000，这个过程那当然是被贪婪主导着嘛，对不对？贪婪主导着，所以过去确实、哦、就是贪婪一直在主导的加密货币，但最近主导的人可能换到恐惧身上。那到底比特币的价格应该价值多少，我们能不能有一个合理估算的方式？坦白讲其实相当的困难、哦、相当的困难。比特币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坦白说它就是一个线上版本的货币，希望政府或银行都没办法恶意的干预。但是你去想一下，现在有没有比特币，到底有没有跟银行之间有所关系，跟政府有没有有所关系？我要跟各位讲，其实某种程度上都有它彼此的连结性。当然经济学家对货币的定义，要有交易媒介，要有储存的价值，要能够记账。那加密货币呢，是不是一个交易的媒介？似乎是又似乎不是。在它行情很好的时候呢，大家当然愿意，但是 你去看最近在美国，不论是店家也好，加油，以前商店可以接受比特币，加油可以接受比特币，现在没人敢接受，这当然可能是一个问题，加上波动又大，对不对？到底会不会消失不确定，但是对很多经济学家而言，它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产品。那当然区块链这个技术加进来，会不会是一个时代的改变？或许过去我们大家也会觉得说啊，过度吹捧区块链，可是确实区块链这个部分确实会给未来带来很大影响。当然我们过去就已经有看到，比如说像这个有战争的时候啦，大家就开始去买这个以太币啦，不知道是不是觉得说这个如果真的打起来的时候，那我像你看2017年那个时候齁，韩国就这个北韩试射飞弹，韩国就大买以太币齁，就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一个情况齁。那当然我觉得大家在追逐这个比特币的时候，会不会低估了这个所谓的区块链？当然大家一直在评论嘛，有人现在是也不一定是说追，现在不是追，现在是追杀齁，现在比较像追杀了。但基本上像如果我们来看这个区块链哦，或许我觉得未来十年或是二十年，它真的会给人类的社会带来很大的一个改变。大家去想一下，如果在1990年那个时候告诉你上网这件事情，然后我告诉你拨接上网，你是不是一样用很异样的眼光在看？而且当时1990年拨接上网的时代速度非常的慢，龟速，那什么浏览器那时候哪有什么特别的，那更不用讲现在的什么网络硬碟、云端硬碟啊，什么网站啊、网页啊，这些东西，对不对？可是当时也就是几年的时间去架构这个基础的生态，所以未来区块链的应用，只要把利基的领域把它建立起来，未来我相信区块链对我们的改变啊，可能来自于几个面向啊，比如说去中间人，网络带来资讯的去中间化，对不对？这个网络还是没有办法绕开金融跟商务的中间人，可是区块链可能交易啊、平台啊、储存啊，这些都可以完全分散哦，任何这个中间的体系都会被挑战甚至淘汰。然后再来就我们所谓的动态的小额支付，可能也是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应用，然后甚至未来可能不叫有限股份了，会不会是一种所谓的有限货币的一个概念哦，有限货币的概念。那当然在投资这个比特币的这个过程中啊，也千万不要傻傻的当韭菜啦。当然比特币圈确实有很多百倍千倍的这种致富的神话哦，致富的神话确实是有的，甚至有人迷上这个什么罗特币哦，过去在网友哦，过去在2018年的时候哦，他们说投资20万会变200万，这样这其实很多都是骗人的哦，甚至很多是根本不是什么加密货币，它就是所谓的直销币，就透过币的概念来吸引这个投资人进场，其实就是老鼠会，这个确实是有的哦，确实是有的。那当然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啊，就是说过去也有 ICO 的投资，对不对？那我也不能说那个是有问题，因为确实现在还是有非常多的 ICO， 还是有很多的 ICO 在进行当中，当然所以你也要特别去注意啊，就是谁在投这个 ICO， 我觉得可能更为重要了，可能更为重要，这就变成一个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去仔细想一想的话题。那当然过去大家在讲说哇，比特币啦、啊、以太币啦、啊、那这个以太币呢是俄国裔的加拿大人叫布特林，他是用这个区块链底层平台以太坊所发行的。那在2017年的时候，年初的价格其实也不到10美金啊，那短短半年他就狂涨哦，狂涨了30倍哦，这就是一个很多这个加密货币的传奇嘛。那甚至这个后来也开始了所谓的这个挖矿哦，包括这个甚至有这个所谓的云端挖矿等等。那当然你还是要理解一些比较重要的名词啦，像这个加密货币 cryptocurrency， 它其实是利用密码学来确保交易安全的一种交易媒介。那货币的供给就不受政府的控制。那比特币是2009年正式发行，后 来2015年又有了以太币，然后又后来又有了瑞波币、莱特币等等哦。那什么叫挖矿呢？其实挖矿是取得比特币这种加密货币的一种主要的方式啊。那为什么？因为在网络里所有的电脑，你要投入电力跟资源去维持这个区块链的总账，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要有人去运作这件事情，那你得到的酬劳叫比特币，所以这个过程像挖矿的概念哦。那当然后来以太币之后各种代币就陆陆续续的出炉，甚至包括这个 ICO， 然后也有很多中国大陆的这个大妈也超喜欢投资这个比特币的哦，当然就形成了一股非常新的风潮。那当然到了去年呢，美国呢也取代了中国，因为一开始挖矿其实挖最凶的是中国啦，那后来因为加密货币在大陆是被禁止的嘛，所以美国就取代中国哦，开始要升为比特币挖矿的最大国哦。那包括哈萨克啊、哦、爱尔兰啊、马来西亚这些哦。那剑桥其实在去年有做过一份报告哦，就美国取代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比特币开采国哦，而且开采的数量成长得非常非常的快。那因为开采比特币需要性能强大的电脑哦，还要大量复杂的计算，其实耗电量非常非常的大哦，非常非常的大。那当然这个电费贵或便宜可能也是比特币移动最重要的，但是之前像这个哈萨克经历一个动乱，在一月初的时候因为哈萨克发生大规模的动乱，那因为哈萨克是仅次于美国世界第二大比特币的开采中心嘛，所以他当时就让比特币全球的算力呢瞬间少了 12%， 算力就是挖矿的这个状态，那叫算力。那当然实际上像中国是禁止挖矿哦，可是说真的哦，虽然从去年就下令全面禁止货币挖矿哦，可是成效其实我坦白讲并没有真的很好。为什么？因为现在算力又复苏了，在中国算力又复苏了，所以代表矿空又开始开机挖矿了哦。在这个呢，我们最近呢也有一个，我也办了一个这个讲座哦，我们在7月1号也办了一个讲座，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算力挖矿云端算力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你不用再准备这个矿机，你也不用去买电脑、买散热器、买 GPU、 买显卡，其实你只要透过云端去跟这个很多的这个矿场直接在云端上面买这个算力就可以。什么意思呢？就是云端算力挖矿，就是我们直接在平台购买算力合约，那只要有一定的这个算力来挖矿，合约期限内你就可以获得这个数位币，这就是一种新的这种挖矿的方式。你根本不用自己去买矿机，你也不用自己去买一堆的显卡、散热等等哦。所以算力挖矿当然就是一种新的一种模式啊，哦，就是大家一起来参与，那就看你愿意付出多少的代价来参与这个云端的算力，也是一种竞价的方式哦，也是一种竞价方式。因为传统的挖矿呢，你就是要买矿机，对不对？你要部署矿机，还要维护矿机。可是这个云端挖矿其实很简单，就是买算力，就这样。所以其实当你知道这个东西以后，你就会发现，哇，世界的改变真的很大。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彩蛋时间
，iPhone 零时代码 G6537。
那当然很多人会说到底加密货币合不合法哦？那在台湾加密货币要不要缴税？实际上呢有几个重点我觉得大家要特别的去理解，就在台湾实际上加密货币并没有被视为是一种货币，它就是一个商品，用商品的角度来观察。当然在台湾的官方用语是把加密货币视为虚拟通货啦哦，虚拟通货。那虚拟通货当然就是我们刚才讲你用密码学或分散式账本的技术啊，简单讲就区块链的技术来去这个储存啊或交换，对不对？那当然这个跟台币也不一样啊，跟一般外币也不一样啊，所以实际上在台湾没有任何的法规就是说你交易，如果我们不要讲货币，实际上它是一个通货，通货就是可以流通的一个东西嘛，就没有任何法规说这样的商品是违法的而列为违禁品。所以目前呢不论是个人或是机构法人 持有或交易这个加密货币呢，都还没有触犯任何的一个法规哦。当然，加密货币确实有金管会受到行政院的指定啊，把加密货币纳入洗钱防治哈。但整体来讲哈，就是我们在台湾在加密货币这一个部分的监管上，相对国际还是比较开放的哦。但是不会成为领头羊哦，只是说在整个法规的态度上还是比较偏向于就是洗钱防治这一块了哈。所以整个来讲，因为很多人说那到底他的主管机关是谁？因为如果加密货币是个货币，那主管机关就是央行，可是不是。那如果它是证券，那就是金管会，可是它也不被视为是证券哦。所以目前看起来就是属于一般的商品，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数位柳丁、数位巴勒的概念所以基本上你当然你说你可不可以交易柳丁，可以啊。那你买柳丁你付人家什么？你付巴勒那所以我拿了柳丁然后换了一堆巴勒，这样要缴税吗？听起来是不用啊。但是你把巴勒换成台币，那就要缴税了嘛。因为这时候就要去衡量说啊，那你原来有多少巴勒你说没有，我原本是柳丁，那你有多少柳丁？那你换了这么多巴勒，那你原来的柳丁价值多少，对不对？然后你现在换了这么多巴勒价值又多少？这个部分当然就牵扯到获利收益的问题，就当然就可能会有税了嘛，对不对那所以当然我觉得只要我们合理合法的去运用加密货币的特性，实际上啊就不用特别担心这些税的问题。当然交易这个加密货币呢，你也要选择比较完善的交易所像目前就我的观察，比如说是不是持有国际认可的这个交易所的这个证照的这个执照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那它是不是只针对这个主流货币还是会发一堆奇奇怪怪的币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观察。然后再来，它是只经营某些区域比如说我就只经营台湾，还是说它是一个国际性的这个交易所的一个平台，我觉得这些都有很大的关系。当然如果说真的叫交易所，那它的应用应该要更为广泛不会只有某一类的一种交易的一个模式不会只有这样，那它能够应用的层面应该是更广，这样才对。当然我觉得现阶段来讲，虽然说最近整个加密货币大幅度的下跌，尤其是比特币嘛，大家最为关注的，它从69000这样大跌到20000，但是你得想一想，它过去也不过，不要讲多久就不过2017年那时候也不到1000对不对？那这样一路走来，其实确实我觉得有点杠杆泡沫化的疑虑。那泡沫化的疑虑，你当然要去除泡沫嘛。所以等到假设比特币真的大跌，假设跌回10000，跌回3000，我觉得也没什么啊，回到一个更合理、更理性的一个位阶，反而让大家对于币圈的一个信任度才会提高，因为总是这样嘛，很像以前大抗泡沫的时候。但是我当时其实也谈过，说如果比特币真的崩盘的时候，要么就是受到资本市场真实的股票市场的影响，要不然就是它影响了真实的股票市场之前我有讲过这个。但是你仔细去看就是说，因为我之前还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比特币跟真实世界的连结，你看有 Coinbase 的交易所股票上市，对不对然后包括这个 Visa 啦，这些他们也提供这个比特币的点数兑换，然后包括 PayPal 你也可以刷支付这个比特币等等那所以我觉得说，反而在这个大幅度震荡过程，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嘛，必先这个劳其筋骨，然后什么空乏其身嘛，什么行役其所不能等等之类，没有，反正我没有背得很完整，好不好？不要亏我了哈，现在要背的东西太多了哈，而且重点是这个没有先写稿给我，我就背不起，没有背。但是我讲的重点就是说，一个产品如果经过这样的洗礼还能够存活下来，其实后面就会不得了。就像2000年的科技泡沫化，那个洗礼很多公司不见了，可是就造就了亚马逊同样的，也许就这样子洗礼过后，也许比特币，也许以太币就更为稳惊人，甚至现在的稳定币，你看 Luna 币，我们之前节目也特别讲它连接的那个 UST 的这个稳定币是这个币圈第三大的稳定币嘛，后来既然挂掉，因为这样的一个事情，就让大家对这个所谓的稳定币是投以高度的不信任。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就是它稳定币稳定的背后的机制来源到底是什么？到底机制来源是什么？那如果它的 这个机制来源呢，它的机制来源呢是跟美金的一个连结哦。那当然这样的一个稳定币的一个成效是相当好的。可是你如果说你的背后稳定币机制的来源呢，是比如说什么演算法啦哦，还是说像这个一群加密货币综合当作一篮子货币的稳定机制，当然就会有很大的一个落差、哦、就会有很大的一个落差。那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这个稳定币的基础是什么就变得很重要。所以像 USD、哦、就我们所谓的这个 UB、啊、就是我们所谓的 UB、啊、USDT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稳定币，我们所谓的稳定币也是所谓的这个泰达币，所谓的泰达币，那基本上它的状态就不一样。所以为什么很多的交易所就会以这个泰达币就是 USDT 当做一个媒介。所以我在这边我反而觉得说大家不用太过担心。当然如果你对比如说云端算力啊，或者是所谓的这个稳定币这些东西没有那么了解的话齁，那我基本上齁，我是非常欢迎各位齁，邀请大家齁来参加我们的这个7月1号齁，我们其实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在我们华尔街见闻的赞助的这个项目里面齁，我们币走族齁，我就取了这个叫币走族的这个活动齁，这个课程未来我们就希望在这个加密货币啦齁，币圈相关的这个议题的部分呢，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学习的一个机会齁，让你去了解到底老师什么叫比特币，什么叫挖矿，什么叫算力，那这个算力呢能不能很简单的我们就能够进入这个领域，而不用透过还要去买电脑啦，买机器啦，买设备啦、哦、花这么多的精神、哦、才能来参与。这个其实也是我的心愿跟目标啦、哦、那透过我们这一个币走族这个加密货币投资课程这一门课我也跟大家讲、哦、这个课程为了让更多同学能够一起参与、啊哦、所以实际上我这个课程呢只收49块、哦、这是艺术光钱啊。那这个课呢就是币走族的加密货币投资术、哦、我们的时间在7月1号晚上8点到9点10分。那我这个加密货币的议题、哦、非常火热，我这一次定的这个主题叫加密货币的算力分析，还有云端算力斜杠加薪、哦、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来理解，我也许这是一个乱世、哦、出英雄，资本市场混乱的时候往往会串起另外一股新的势力，那谁能够掌握这股新的势力才有机会在未来的资本市场成为赢家。当然我觉得加密货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趋势，即便比特币的价格大跌，但是我还是认为它充满了美好的未来、哦、当然就你看你是不是能够一起参与才能够更为理解啦，好不好。这啊，那听半天说老师那我们要怎么参加这个币走族加密货币投资术这个课，很简单啊、哦、你加入我们的官方 LINE 小老鼠 IU178、哦、然后你看到这个下面有一个加密货币投资术，这个你给它按一下，我们六宫格跑出来，你就看到左下角的这个49元的这个加密货币投资术的这个课程了、哦、那另外呢最后我有想说我们今天的这个古怪小报呢还是要把一些重要的这个新闻啊以及相关的重要议题的整理来提供给大家、哦、那今天只要大家加入我们的官方 LINE、哦、小老鼠 IU178 是我们的官方 LINE， 然后你输入 BCW、哦、BCW， 那我也特别说明一下 BCW 也是一个这几年非常热门串起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交易所、哦、来自于澳洲、哦、那我们当然就借用它这个 BCW、哦、这个缩写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次的这个古怪小报，好不好、哦、那你就在官方 LINE 输入 BCW 你就可以索取我们的古怪小报。那我们这次古怪小报的内容整理的非常的好、哦、非常的丰富，包含了加密货币啦，还有包括算力。当然如果你对算力有兴趣，我们在古怪小报里面、啊、你也可以直接按照小报里面的指示、哦、你可以去下载一个 APP， 你就可以来进行云端挖矿，哇这个太有趣了、哦、当然更多的细节也欢迎大家参加我们7月1号的课程，我们来进一步的跟大家聊一聊。好，今天其实非常开心哦，因为刚好 好我们最近跟这个加密货币交易所 BCWEX BCWEX 这是来自于澳洲的加密货币交易所有比较多的一个合作那我们也来帮助大家认识这个 BCW 这个加密货币交易所好不好那当然这个是由 D-Bank 链银集团投资的正规的虚拟货币交易平台未来大家如果是你对比特币啊以太坊啊这些有兴趣也可以上这个交易所好好的来了解好好的来了解那当然我们今天来办这个iPoint 点数翻倍送 iPoint 点数翻倍送的一个活动那这个活动的内容呢就是来询问大家题目是什么就是这个 BCWEX 就 BCWEX 这一家加密货币交易所他拿的是哪一国的这个加密货币的交易所的监管牌照这样回答正确的我们就来把这个 iPoint 点数翻倍送给你那请到我们这个贴文的下方留言好不好 OK 那今天呢比特币的这个议题呢我们就到这边
嘿、hey, 各位铁粉们如果喜欢华尔街见闻请大家多多按下分享键让更多人能听到我们用心制作的节目你们的一个小动作是支持我们节目持续下去的原动力哦快去分享吧